主题，也就是园子当中的啊那一棵叫做生命树的，还有一棵就是分别善恶树啊，这两棵树。因为我们从第三章反过来来反推的话，当亚当跟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园，那三章谈到说神就在伊甸的这个东方安设基路伯，还有转动的火箭来看守往生命树的这个路。那如果有三章来看的话，人失职以后，那这个看守的责任落在基路伯的这个身上。但是起初啊，神栽种了这个伊甸园并不是这样，他把人啊把他安置在里头，然后神再把他由泥土所创造的这一些昆虫走兽飞鸟啊一一的都带到亚当的面前，那看亚当怎样命名，那他就啊那个就是那一个活物的名。那二章的一个描写，亚当啊，他也照着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啊，他一一的命名。那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跟他相匹配的来帮助他。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伊甸园就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既然河流经伊甸园，它能够岔出四道来滋润整个大地，那神又把他所造的这个亚当安置在这个园子里头，他去服侍，他去看守，那表示说只要亚当把这个园子把它经营得好啊，那这个园子就整个大地来讲啊，它成为一个给人福气的根源啊，因为四道河是流经伊甸园而来。那亚当在这个园子里头，如果他坚守神所赋予他的这个职责，那他也能够像这个第一章所说的，他有神的这个形象跟样式，他能够来管理神所托付给他的啊，无论是陆地上、海中或者天空上的这一切的活物啊。那他在地上就好比啊，是神的一个代言者，一个管理者，那甚至用一个夸张来形容，他就像神那样。但是很可惜的啊，这个三章描写的他的一个失职啊，那二章说起来是还不错啊，他努力的啊去寻找他的一个帮手，他也把神所托付给他的啊这一些活物都把它命名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旧二章的这一种描写，神从大地里头去挑选一个地方，然后去把它架构好，把它安置好，那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人啊，那给他一个特定的一个职分，那他照着神所规定的这样去做啊，所以有人就把伊甸园的里头的亚当的这一种修理看守，就如同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叫他们建立会幕，那伊甸园就好比是会幕啊，那这个被挑选的人啊，利未人、亚伦后裔，他们在会幕里头的服事啊，就好比亚当在伊甸园的服事。那这个亚伦的后裔在会幕的一种服事，他尽忠职守的话，他可以将神所托付给他的啊，无论说这个滑板啊，或者神透过他们来教导的这个 律例典章，以及对于神的献祭侍奉，那他啊去坚守，他就能够带给他周遭的这些以色列人福分。那同样的，亚当啊，他如果他在伊甸乐园里头，他能够坚守这样的一个职分的话，那这个伊甸乐园也将成为整个大地的一个啊平安喜乐的一个源头啊。所以在二章里头，他除了强调这个伊甸园还有神造人的这个目的以外啊，他特别的他也谈到了这个亚当没有一个跟他相匹配的助手来帮助他的这个问题啊，所以神让亚当来沉睡。那就这个沉睡啊，一心他有讲犹太人的观念，没有看到光他就是啊，不是睡觉就是死亡。那这个沉睡也代表了啊，就某个属灵的意义来讲，也就是亚当的一个死。那为什么要用沉睡来形容呢？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亚当他预表着基督啊，基督的死才产生教会。那亚当这里的沉睡啊，就神的一个创造而言，他也是特别的谈到说，当亚当他完全的没有办法他的这种沉睡，那么神就从他的身上来建构出啊这一位夏娃。那这样也是啊特别的代表说，夏娃的一个被建造出来，那亚当他是没有参与的啊。这也是二章里头为什么神要让他沉睡啊，那表示说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以及人啊，不管是男人女人这一些工作上，这都是神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创造啊。那人能够参与其中的只不过是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经营管理权。那就这个创造权来讲啊，在二章他特别的说，当亚当他执行了这个经营管理权之后啊，他要有一个配偶，那么神啊就让他沉睡，那也代表着夏娃的出现，那亚当他是没有参与其中的，这也是他一个特别。那就这个伊甸园中的这两棵树啊，他首先谈到说，神让各样的树木在这个园子里头来长出。那园子它啊，这个树木它是悦人眼目，又好做食物啊。那这一句话在二章它被提出来，那这个啊，在三章夏娃当他看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时候啊，同样的这种形容的语句也会被提出来啊。那么在这里，那表示说神所创造的所规定的人亚当啊，甚至说后来出现的夏娃，他们两个人他们需要去吃啊，一定要去吃的这一些果子啊，神给他们的是一种悦人眼目啊，是好看又好用啊，好看又好吃。那么对于这个分别善恶树，那么神给他的一个禁令是叫他啊不可以吃，那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就这样的一个从食物上的一个分别啊，跟容许跟禁止，那也是从这里啊来导出以后神如何使以色列人跟万民有别啊。那跟万民有别，那么同样的也是在食物上的一个分别 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说，为什么食物的这种洁净跟不洁净、可吃不可吃，为什么这么重要？哦，因为它是关系到人对于神的这个命令，他是否看重？哦，因为就整个第二章跟第三章来讲，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哦，神说出他的一个意愿，然后带出神的一个创造的行动，然后再说神的一个审度、神的看。然后啊，在神的一个命名，那同样的，在第三章，当夏娃他首先犯罪的时候，其实骨子里啊，他是仿效神的，他是要像神一样的。他的一虽然他是受诱惑，但是骨子里啊，他就有那一种成分存在，所以他的那一种看啊，他自己的一个审度，然后就带出他的一个行动，啊，然后虽然文学上是写说他的眼睛就开了，然后发觉啊自己是赤身裸体，但是就第二章的这个结尾，啊，就创世纪的编者他特别的强调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那如果我们以第一章、第二章神的创造来讲，神所创造的一切活物，哦，不管是人或者这个动物、牲畜、飞禽，神并没有特别给他们啊一个所谓的这个衣服来遮住啊所谓的羞耻这地方，并没有这样啊，因为神所造的，在他所造，他。神照他的审度，照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裁决权，神说啊，这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啊，夏娃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的眼睛开，然后他就说啊，他是赤身裸体，是羞耻的。那这已经表示，这加上了人的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一个审美观了。啊，那这样跟第二章的这个最后一节来做对照的话，那等于他把神的一个创造把它给否定。啊，因为神当初造人，并没有啊再多造一个衣服让他穿。啊，所以这二章里头的这个啊伊甸乐园啊，神他的一个精心的，他用很多的这种词句，后无论说神先去做农夫啊，神成为一个陶匠或者窑匠啊，那甚至说啊，神最后他像一个这个建筑师，那用这样特别的一种笔法，乃是在强调说，虽然人的本质是从尘土跟禽兽万物啊，与这些活物的本质是相同，但是这些本质相同里头，却是由着神他的一个创造的意愿啊，由第一章的神造的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以及二章所强调的神把它塑造完之后啊，吹这个啊一口气，让它成为啊成为这一种有灵的活人，或者说从第一章、第二章里头，神他对于这些鼻孔有气息的活物，神只对称为人的啊亚当夏娃啊，只对他们来直接来说话啊，跟他们对谈，跟他们啊有这样的一个来往，那把神的心意啊，把神的这个命令直接来对他们讲啊，那么神就创世纪的一个作者 他就不用这个笔法来描写说神对于其他的一个鼻孔有生气的这些活物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说话或者命令，甚至说神给其他的这一些动物的食物，他也是透过对亚当的一个说，然后底下再附带一种说明啊，他把这一些青草给其他的活物来吃。那这可看出来神他对于他所造的这个人啊，他的一个期望啊是怎样的殷切。那也透过创世纪的这个编排者这样不厌其烦的用他们所认为神圣的树木或者说次数来铺陈出人被神所赋予的怎样的一个几重刀的一个责任。那可惜的是人他不能够用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个信心来跟他所得的恩典相配合因为这一切都是凭着信。因为亚当夏娃如果他对于神有绝对的信任，那就不会有第三章的一种出现因为神只对亚当他们对人来讲话。那我们看到第三章很特别的是这个被管理者竟然来向管理者说话这个是很缓其道的所以创世纪它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描写笔法甚至说次序不一样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精心的一个安排那让我们透过一二三章伊甸园里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特别的去了解到说为什么就神的一个创造而言他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分别分开以及次序这种分别跟次序建构出神对于天地万物创造的一个心意所以他谈到这一些无论植物或者其他活物他们都要照着他们的种类那也就是强调这一种次序不能够混乱。那对于人刚刚也有提到说人是最尊贵的，那在神的眼中神是从一本来造出万代，所以人就没有所谓的各从其类，因为就神的眼光来看人就只有一，就只有一种所以神他不是造很多种的人如果说神造很多种的人，那当然他就会提到说要各从其类，按着他的种类但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十次的各从其类里头人不包含其内所以是人是独特的一个被造那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那么仔细的来从各个角度来分享，那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也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把这一些过去的事情那透过文学的技巧这样的一个编排铺陈，那都是要来教导我们神的一个创造救赎它是一体两面。那神对人的这个命令来讲，一方面是允许，一方面是禁止，那这也表示神是给人恩典，但是神他也给人这个律法，也就是福音跟律法。那神在创造的当中他也透露出他的一个救赎虽然神是从混乱当中去把它分别定次序但是创世纪里头就会让我们看到这一种从杂乱无章定出一个次序来，但是受到破坏以后又会回复到这一个没有次序没有分别里头但是在这当中神仍然要坚持他的一个计划神坚持他的计划，神 他会透过种种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福音的预备，那最终他还是要达到他的这个创造救赎的经纶。这是我对第二章的一个补充。